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在此向您问安。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教会历史人物第二系列课程，魏斯里老师要讲一位沙漠中的圣徒，圣安东尼。当困苦临到我们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不要抗拒神的旨意。如果不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就好像是雇佣的关系。因为你知道，一个雇工当他得不到应得的工资的时候呢，会向他的雇主抱怨发怒。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出雇工和儿女的关系是不同的，您说对吗？请记得，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受死，所以呢，我们具备了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想不想听听一个父母双亡的人他的蒙召经历，他单独隐修的故事？来，我们听老师讲圣安东尼这位沙漠中的圣徒，他各种苦修的方式，让我们预备心有所学习。
听众大家好，我是魏斯里老师，很高兴你继续收听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二这个课程。今天是第二课，上一次在第一课里面我们介绍了初代的教会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经历了大约300年的迫害，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殉道士。我们在课程里特别提出了几位，像士美拿教会的主教波吕贾、安提阿教会的主教伊格纳丢、基督徒哲学家尤斯丁、迦太基教会的姐妹帕伯多雅，以及迦太基教会的主教居普良，这几位他们就像是希伯来书12章第1节所形容的，成为了云彩般的见证人。相信他们的殉道带给初代教会极大的祝福与激励。到了第4世纪，情况有很大的改变。第4世纪初年，有一位罗马皇帝名叫君士坦丁，他也接受了基督，成为基督徒，于是当然就下令停止对教会一切的迫害，也给予教会发展很大的支持。于是到第4世纪的时候，教会的地位就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们可以说殉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到了第4世纪，有另外一种的类型人物出现了，他们离开人群，甚至离开家庭，他们愿意单独的来与上帝相交，他们愿意单独的来追求灵命的丰富，灵命的成长。 这样的人我们称他们为隐修士，隐居修道，隐修士。我们第二课就要从这些隐修士中选一位，应该也是最早的一位来介绍，他就是圣安东尼，我们称他为沙漠中的圣徒，所以第二课就是圣安东尼，沙漠中的圣徒。首先我们要介绍圣安东尼的家庭背景。圣安东尼出生在亚历山大城，这是现在非洲北部的一个城市，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那么在初代教会的时候，这里的教会也非常的发达，也产生了许多初代教会重要的人物。圣安东尼的父母亲都是基督徒，也非常的富裕，所以他从小就是在很幸福快乐的家庭中长大。但是到了大约他18岁到20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双双的去世，这个带给他很大的打击，也造成他生命一个大的转变。圣安东尼他从小就喜欢阅读圣经，所以他常常思想圣经里面的故事。有一天他到教会去，在路上他一路走一路就想到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当时有些人把自己的财产变卖了来交给使徒们使用，他们把自己的财产完全的奉献。当他想到这里时候，正好走进了礼拜堂，听到礼拜堂里面有人在朗诵，在诵读马太福音19章21节的经文，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我们知道这是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跟一个少年人，一个非常有财富的少年人发出的一个挑战。当圣安东尼听到这句经文的时候，他就仿佛这句经文就是特地对他说的，因为他正好也是一个少年的财主，因为他父母虽然过世了，但是留下很多的财产。那么圣安东尼就觉得心里面非常的扎心，他也就在后来他也就愿意效法这个使徒时代的那些人，他就开始安排把他的财产能够分送给别人。那么他还有一个妹妹要他照顾，所以他留下了一些要照顾妹妹的一些费用。过了到第二天，他又听到另外的一节经文，就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么这句经文又像是对他说话，所以他又断然的又把他的妹妹交给教会里面的一些姐妹们来照顾，就是他就完全的离开了家庭，离开了人群，他就开始到偏僻的地方去，他一个人开始去过隐修的生活。这时候他是不到20岁，是吧，这个非常年轻的人。那他去开始隐修的生活，开始的一段时间他是选择了一个墓穴，就是过去中东过去这个古代这些地方，就是把人放在一些山洞里面，把尸体放在山洞里面，所以是墓穴。 啊，也可以住人的，他就在墓穴里面隐居。他有好朋友会按时送一点最简单的食物，像面包、开水这些啊，来供给他生活。他在墓穴里面居然就度过了十七八年的时间啊，住了十七八年。那么后来他离开墓穴，又到了一个废弃的古堡里面去生活啊，也是一样，跟外界完全的隔绝啊，只有一些好朋友偶尔送一些食物啊，这些啊清水来给他。那在古堡里面啊，他一待又是大概二十年的时间啊，所以这个不是三天五天、三年五年，而是二十年，所以他就一直都在过这个隐修的生活。那最后呢，他的隐修生活啊，是在一个沙漠啊，或者说旷野的一个高山上面啊，一个沙漠的高山上面。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沙漠里面这样子去操练灵性，在初代的教会或者在圣经里面所描写的是很普通的事情啊。主耶稣也曾经在旷野啊接受魔鬼的这样的这个试探。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啊，保罗在他刚信主以后也曾经在旷野接受一段时间的操练。所以这样的传统啊，在初代的教会啊仍然是很看重的。所以我们不管他在墓穴啊，或者在废弃的古堡，或者最后在旷野的高山上啊，这些都是一种隐修的生活。当然这所谓的隐修，这个中间也有一些会接触人们的时候，有时候他会终止一段时间，也会来到城市里面啊，回到教会里面。那因为很多人需要他，需要他的帮助啊，很多人来仰慕他，来向他请教啊，或者把一些生病的人啊，被鬼所附的人带到这些隐修室的地方来。因为隐修室他们有很高深的灵性，所以他们也有很充沛的灵力啊，他们也有很明显的灵恩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往往也成为初代教会能够医病赶鬼啊，甚至能够安慰人、能够教导人的这样的一些教会的一些人物。所以我们底下呢，就来看看这位圣安东尼在他的传记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与他有关的这些神迹奇事啊，这是在隐修士生平里面常是不可分的一些部分。圣安东尼，第一个我们看他的跟魔鬼的征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啊，魔鬼对于这样隐修的人好像也特别的要来破坏他们的计划。圣安东尼在他的传记里面啊，有很大的篇幅是在述说他怎么样跟魔鬼、跟撒旦、跟那恶者啊这样子的对抗啊，这样来这样的经历。这个起初魔鬼是可以说动之以情啊，他会提醒他说你有家人，特别有妹妹要照顾，用这种感情人情来劝说他，要他放弃隐修，要他回到家庭，回到教会，回到人群去。但是圣安东尼都不为所动。那么接着魔鬼呢，就用情欲的引诱啊， 比方说甚至这个变化成美女来诱惑他啊，这诱之以色，用这样的方法，但当然都没有成功啊。安东尼也都胜过了这样的诱惑。有时候魔鬼就用暴力啊，又来折磨他，来残害他啊，甚至就是用一些暴力来对待他。但是安东尼也都能够承受，能够忍受，而且不为魔鬼所屈服。魔鬼也用一些幻觉啊，比方说在晚上的时候，在他住的这个墓穴里面啊，化为许许多多的动物，各式各样的动物出现啊，有的是狮子啊，有的是什么形形色色的这个动物出现在这个墓穴里面，发出各式各样的声音来啊，像这边提到有狮子，有花豹，有公牛，有虫，有毒蛇，有蝎子，有豺狼，每一样的动物都发出声音来威吓他。那安东尼说，嘲笑魔鬼说，如果你是有能力，你只要一个来对付我就够了，就是因为你没有能力，所以你要化为这么多的动物啊，这样来骚扰。当然他高举耶稣，高举主耶稣基督啊，魔鬼就害怕，就逃跑了。类似这样的魔鬼的这样的跟魔鬼的征战啊，在这里面，在他的事迹里面是非常非常多。那么后来在后代的画家，特别是一些教会的画家，也很喜欢用圣安东尼的诱惑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来作画，那就是所谓的诱惑，就是魔鬼对他的试探。所以他抵挡魔鬼非常的成功，得胜了，这是很重要的，在他的神迹奇事里面的一个部分。另外呢，像刚才提到过，他们因为灵性非常的高深，灵力非常的充沛，所以灵恩也非常的明显彰显啊。这灵恩表现在医病赶鬼上是非常非常的多。在他的传记里面，我们举一两个例子来看看。比方说有一个从宫廷里面就很有地位的人啊，他来到这个找安东尼，因为他得了一种怪病，他常常会咬自己的舌头，又伤害自己的眼睛啊，没有办法克制。所以他来到这个山上，他请求安东尼为他祷告。安东尼为他祷告以后呢，就告诉这个人说，你回去吧，你回去的话你的病就会好。但这个人呢，他就害怕，他不敢离开，他生怕离开了而没有得到痊愈，所以他就不肯走，他就要留在山上，要留在安东尼的身边。安东尼就告诉他说，你留下来的话，你的病就不会得医治，你回去就会得医治。后来这个人呢才离开了。当他离开的时候，当他下山以后，他果然呢，他的病就得到医治了。所以这是安东尼医治的一个疾病的一个例子。另外还有一次有一个信徒来请求安东尼说要为另外一个女信徒来祷告。那个女信徒呢住在老底家城，老底家这个城呢在圣经里面也提到。那么我们知道老底家跟这个埃及北部啊中间是隔了一个很大的海，就是地中海啊，中间隔了地中海。那么这位信徒呢就请求安东尼说，老底家那边有一个女信徒她呢也是很追求灵命的这个锻炼，但是她身体呢 受到损害，胃啊、腰啊这些都非常疼痛，身体非常衰弱。他请求安东尼为这位女信徒来祷告医治，结果安东尼就祷告了。然后这个人呢，他就把安东尼祷告的时间记下来啊，记下来几月几号啊，什么时间记下来。然后他就坐船回到老底嘉城去，果然这位女信徒的病，身上的病都好了。然后他就核对问这位女信徒啊，你身上的病是什么时候好的？一对照之下发现就是在安东尼为他祷告的那时候他的病就好了。这个中间隔了一个地中海啊，这样的祷告都可以医治疾病，我们知道这真是特别的灵恩。还有呢当然很多例子啦，我们没有时间来一一的述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疾病安东尼祷告都会医治。在他的传记里特别提到安东尼呢，如果这个治好了疾病，他绝不夸口，而如果他祷告没有得医治呢，他也不抱怨不夸口也不抱怨，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他做的，这都是主透过他所做的另外像赶鬼，这也是一种灵恩在他的传记里面常常也提到他认出魔鬼驱逐魔鬼这样的事，这样的这个事情。比方说有一次安东尼和其他的一些隐修士一起下山，他们坐上了一条船上了一条船，他就发现这个船上有一股很奇怪的味道，一个很奇怪的味道。那其他的隐修士说可能是这个船上有存放了一些鱼啊，或者一些腌的肉这些所发出来的气味。但是安东尼他说不是他是说这是一定有特别的东西在这个船上。结果果然呢，就有一个是被鬼所附的年轻人，他是之前他已经躲在这个船上了，他突然就叫喊起来他突然就叫喊起来跑出来，然后安东尼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巫鬼，那巫鼠就离开了，那个年轻人呢立刻就好了所以这个故事呢我们也看到他能够甚至闻到魔鬼的气味他就可以祷告把这个巫鬼从这个年轻人身上赶走。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安东尼他没有读过很多的书所以他并没有很多的学问所以呢就当时有很多很有学问的哲学家特别是研习希腊哲学非常高深这样所谓哲学家呢来拜访他。这些哲学家来的时候开始是想跟他辩论，用他们的这些口才，用他们的知识要来打败安东尼。结果没想到他们都被安东尼所改变了。有一次就是有两三个这个哲学家来找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安东尼辩论而最后安东尼就正好有一些被鬼所附的人来到他们这个山上，来到这个他们隐修的地方，所以安东尼就把这些被鬼所附的人找来，就请这个哲学家说你们用你们的哲学，用你们的学说，用你们的学问来对付这些他们所被鬼所附的这些人，你能不能把鬼赶走？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结果安东尼就为他们祷告，立刻鬼就从这些人身上离开，让这些哲学家自以为是的哲学家真是受了很大的这个震撼他们才知道真正有用的不是他们的学问，而是这样的灵恩才真有能力。于是就非常的尊敬安东尼才离去了。 所以这样医病赶鬼的灵恩在这个隐修士的身上是常常会发生啊，但是他们也一再强调啊，就像刚才说的，做到了不夸口，做不到也不灰心不抱怨，因为知道不是他们自己做的啊，他们只是耶稣的器皿，他们只是主透过他们来做的啊。这些神迹奇事啊，除了我们说打击魔鬼啊，医病赶鬼，还有呢像这些隐修士，特别是安东尼，他有很多能够预知啊这个一些的能力，就能够看到肉眼所看不到的东西，能够预知很多的事情。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有一次有两个隐修士要来拜访安东尼，那么这两个人走到路上啊，因为是在沙漠里面，水用光了，所以有一个呢就死了啊，有一个呢也是这个快要没有气了啊，躺在地上也快死了，因为没有水。这个安东尼呢，他在山上啊，他就跟他身边的另外两个隐修士说啊，说你们赶快拿水到那个山下的路上去，因为有两个人要到这边来，那么一个呢已经死了啊，另外一个奄奄一息，如果你们单言的话他也活不了了啊。他说我这是从祷告里面得到的启示啊。所以那两个隐修士立刻就拿着水啊下山去，果然发现一个已经死去，于是他们把他埋葬了，另外一个呢就因为这些水而救活了啊，他们就把这救活的这个隐修士呢带到安东尼那里去。这个地方距离他们救活他的地方，距离安东尼的山上啊，要走一天的路，走一天的路，所以是不是很近，不是肉眼能够看到的。这个可以看出来啊，安东尼啊，他能够预知很多的事情啊，他在祷告中就能够看到很多肉眼所看不到的东西啊。还有比方说，他对于他自己，我们开始说他啊很长寿啊，活到105岁，到公元356年啊，安东尼去世。那么他在去世之前啊，他也预知了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到主那里去。所以当时啊，因为在埃及，在这个初代的这些地方啊，有一种风俗，就是对于他们所尊敬的人，他们所崇拜的人，又不把他们啊这个拿去埋葬，会把他们拿来好像供奉起来，来崇拜他们，就这种风俗。而安东尼他就生怕说那些他的一些尊敬他的人啊，也把他的尸体啊用这样来处理，而不把他埋葬，这是不合圣经的啊，因为连主耶稣都要埋葬，都要复活，所以他就只告诉两个隐修士啊，就两个身边的跟随他的隐修士，只告诉他们两个人说啊，我的时期快到了，那么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要把我埋葬，而这个埋葬的地方不要留下任何的记号，也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以免呢他们把我当作好像这个啊来崇拜啊，或者要就像后来很多人啊去寻找这些什么圣人的骨头啊这些来崇拜一样，那是不合圣经的啊，那是这个不好的。所以那两个门徒的确照他的意思啊这样做了啊，就没有留下这样的事情了。这都是他预知了很多的事情。当然一个隐修士啊，他就像圣经说属灵的人能够参透很多的事情啊，所以他常常会看见一些灵界的事情啊，看见很多这个肉眼所看不见的这个世界。比方说安东尼他有一次也是在祷告的时候啊，他就发现他自己的灵魂啊，他自己的灵就 被提到了空中，也就是所谓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然后他就在空中这样子的活动啊。那么他就看到空中有许多的这个形体啊，那么有些形体啊是就拦阻他的这个通路啊，就拦阻他。其实这个就是说，在这个空中，圣经里面说有很多这个空中掌权的啊，这种灵体、这种形体在空中。那么他真正的就看到，也看到这些形体怎么样拦阻人啊，能够到这个主那里去啊。所以他就醒过来，后来他就回到他的灵回到他的身体以后，他就更加的警醒啊，他就知道说这个空中掌权的是多么的邪恶，是多么的这个强悍啊。那么他还有一次也是看到一个很大的形体啊，好像遍布在这个空中。那么有一些其他的灵呢就上升，那么这个上升灵里面有一些就越过这个大的形体能够穿过去，有一些就被这个大的形体啊所挡下来啊，所挡下来。那么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就是他的启示，得到启示就是说，当我们肉体啊，我们死亡以后啊，我们的灵要到天上去的时候啊，有些人可以过去啊，有些人呢就不能过去，会被那个大的形体所拦下啊。这个就是也是让我们更加的要警醒啊，就是说人死啊并不是真的就结束，而是有灵要继续的到别的地方去啊。类似这样的很多事情呢，在安东尼的传记里面让我们都看到。那么因为他这样的多神迹奇事，又这样的充满智慧，所以当时不但很多人来追随他，很多人加入了他的这个这种隐修的场所啊。那也有其他人呢，自己也成立很多的隐修的场所，也就是所谓后来的修道院，一所一所的建立起来，就遍及了当时的初代的教会啊，东方的教会、埃及这边、西方的教会、欧洲那边，都有很多这种的修道院成立了啊。都是追求隐修的这种传统。那么不但一般人，甚至我们刚才提到过，就是改变了教会历史的这一位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啊，他也曾经派人来请教啊，写信给安东尼啊。那么安东尼也是给他很多劝勉，叫他怎么样治国，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皇帝啊等等。以上呢就是这个圣安东尼啊，我们称他为沙漠中的圣徒。他是公元三世纪到四世纪这样子的一个圣徒啊，说大致的他的故事。当时像这样的隐修士很多很多啊，但当然我们也要特别提出来，这样隐修的传统啊，它隐修的运动有时候也有一些危机存在，会走入一些偏差里面。比方说后来慢慢就有一些走入偏差了，他们就是苦修，就是苦待自己的身体啊，用这种方法呢来追求灵命的成长。这个我们把它称为苦修主义啊，不是隐修了，变成苦修，认为越苦待身体越能够灵魂就能够越能够这个成长，这个并不正确的啊。尤其有些我们可以形容为叫做走火入魔的这种人物，比方说有一个被称为叫铸鼎，就是柱子的顶上，叫铸鼎的圣人。他是怎么样呢？就是他开始啊，他就认为说啊，他要住在一个柱子上面啊，一个地柱子上面住在那里。那开始这个柱子还不是很高啊，因为不习惯。慢慢呢，他不下来。那么有朋友呢，就把食物呢送上去给他。 这个柱子啊就越来越加高，越来就加高，一年一年这样子它都不下来，一年到头啊就生活在这个柱顶上面。到了最后啊，这个柱子啊高到了几十尺那么高，离地非常的高，而且他们可以在柱顶呢住上二三十年啊，这么久的时间，这样的人呢叫所以被称为柱顶圣人啊。那么有些呢也是用各式各样方法啊，比方把自己绑起来啊，鞭打自己啊，这个伤口也不处理啊，流脓啦、长虫啦都不去处理啊，像这样子苦修啊，其实是一种的偏差，也一种的偏差了啊。那么我们最后要提一下这个圣安东尼，他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啊。其中有一位人呢，有一位我们要提的，就是亚历山大教会的一个主教，叫做亚他那修。亚他那修，他就是我们刚才说有很多追随圣安东尼的这些门徒里面的一个啊。那么他等于得到了圣安东尼的这个传承了。因为圣安东尼刚才说他去世时候啊，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其中有一件外衣就送给了这个亚他那修啊，一件外衣。那么亚他那修当然非常珍惜啊他老师的这件外衣。后来这个亚他那修呢，就是在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的一个会议，叫尼西亚会议啊。这个会议啊是教会历史上初代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叫尼西亚会议。在这个会议里面，亚他那修有很杰出的表现啊，来对付当时的一种很强大的所谓异端啊，亚流主义。亚流主义就是他们否认耶稣是神啊，他们认为耶稣不是神啊，没有不是这个跟上帝一样的神啊，耶稣是比上帝要低一等。这种的说法叫亚流主义。那么亚他那修呢，就是抵挡这种主义啊，排斥这种主义。所以这是影响的第一个人要提的。另外有一个人呢，我们将来也会特别有一课介绍他，就是在四世纪到五世纪之间，有一位神学家啊，叫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他是教会历史上不能不提的一个人物。那么奥古斯丁他原来是一个可以称为一个浪子一个浪子，但是他后来怎么样悔改啊，怎么样这个从浪子能够变成一个主教啊，那这个也受到圣安东尼的这些见证啊，听到圣安东尼的这些故事给他很大的感动了。那么最后我们要看完这个圣安东尼这位隐修士以后啊，我们要回到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现代的社会中啊，那我们有时候真是就很缺乏这种灵性的灵修的操练啊，灵修操练。所以在我们讲教会历史人物时候，我们也这是要学习教会历史有很多宝贵的属灵的传统，属灵的传统啊，我们要珍惜。那么今天介绍的这种隐修的传统，或者说这灵修的传统，是我们在繁忙的现代社会中所最需要来学习的啊，来学习的。所以我们要从圣安东尼的身上啊，我们要有一些能够在我们现代能够注意的来学习的地方啊，希望我们不是光介绍一个古代的人物，而是能够运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非常健康非常均衡的一个基督徒啊。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一次再见。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